今天是3月13号。那相信大家都有看到新闻媒体报道的那个00940嘛？那这个00940它讨论度非常高。那它是由元大发行的 ETF，那它主打呢就是高股息，而且动能强，然后又是价值投资嘛。他说他采用什么巴菲特的价值投资，然后他发行的净值呢只有10元啊，所以1万块呢就可以买一张，那就可以直接做申购。那新闻媒体呢的这两天都报道说，投资人哦申购的非常的踊跃。那今天富邦证券跟玉山证券，甚至传出因为申购的数量太庞大，行员需要时间哦去审理案件，所以先暂停服务，因为他们必须要消化那些待审的案件嘛。那个申购不是说你申购他就一定会受理的，他也要需要去审查你的一些资格啊。你开户哦，尤其是开户是最麻烦哦，你开新户。然后要过件什么的哦，那些都是需要时间。那这档00940到底是有什么魅力啊？那我们要先清楚一件事情哦，不管它的基金的命名是怎么命名哦，它可能告诉你哦，我又动能，我又价值投资，我又高股息，那这些都不重要啊。重要的是什么？重要就是它的公开说明书的内容，还有就是这档 ETF 它的持股的内容一定要去看哦，因为它是按照持股的涨跌，然后来影响这只 ETF 的绩效。那以00940来说，持股的前十大呢，分别就是第一名长荣9.2%，第二名联电3.3%，第三名中美金3.2%，其他还有什么生技啊、汉唐啊、群光等等。那由于这档 ETF 是号称高股息嘛，所以我们去观察这几档的现金殖利率。第一名的那个占比最高的长荣，它去年的平均现金殖利率年平均高达52%左右。那联电大概6.8%，中美金5%，那长荣的52%是一个非常夸张的数据啊！现在银行的定存大概1%2%，重点是它居然还有填息成功，就是说它有参与除息的投资人基本上都算赚到，它去年是发1股70元的现金股利。那不止哦，00940纳入长荣哦，像00907、00919，还有那个富邦公司治理的00692等等。这些 ETF 都有纳入长荣作为成分股，它只不过就是高比例的高低不同。那长荣它同时也是上市前50大的全职股之一哦，它现在是排名第25。那前2年那个航海王的时候，它甚至有挤到前十。那为什么要花时间去看长荣这张股票？因为它在00940里面占比是第一名，所以一定要留意它后续的走势哦。长荣的走势是会影响到00940的绩效，因为它占比比较大。就跟0050一样嘛，0050里面的台积电，光台积电就占0050的一半，所以说你要买0050，一定要去观察台积电。那我们从历史的 K 线来看啊，长荣的股价正在挑战新高，今天的收盘价是191元，那历史的高点呢是2021年的7月的233元，所以它的股价绩效其实是有在往上涨的，还是一个多头的结构。那股利政策的部分呢？去年的2023年，他发了70元的现金股利；2022年，他发了18元；2021年发了2.4。重点来了，2019跟2020他都没有发放。所以说，2019跟2020他都没有发放的情况下，我们从股利政策的数据来看，长荣其实不是一个会稳定发放现金股利的个股。它之所以被纳入高股息，就是因为近4年嘛，就是看个2022、2023，它的表现太强了。不然，如果我们把时间再拉长一点来看，它其实近10年并没有连续配发股利，就是连续配发股利，它其实是不及格的。那当然你会说啊，长荣的竞争力啊，它在海运啊，在国际的地位，OK，那我们先不探讨那个，我们先从股利政策来看，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是会稳定发放股息的个股。那其他的，你像说老牌的，像什么台塑、台塑化、台泥啊、中华电信、中钢等等，他们反而都是有连续配发20到40，甚至是那个台塑化甚至有配到40年，就是从我还没出生，他就已经开始在发股利了。那当然，我是单纯先从股利政策的角度来看，那至于你说价差或者是公司产业竞争力，那个就要另外讨论。只不过单从股利政策这一块来看，长荣只有在2022跟2023，它的表现是极强。那你说未来呢？2024、2025、2026呢？长荣能不能够更强？它的发的股利会不会越来越多？那这就要看它后续的营收，还有它的配发率嘛。那强势股，像长荣现在是强势股嘛？强势股它不怕追高啦， 很多人会怕说啊，不要追高什么的。其实强势股不怕追高，它是怕什么？它是怕不成长。因为很多强势股呢，它在追高的过程当中，它很有可能财报或营收发现，哎，其实它营收根本没有跟上来啊，那就会好像有一种哎梦醒了的感觉，就是哎哦，原来你这间公司大概哦最顶级大概就到这边而已，所以它就不成长的话，股价就很容易会拉回修正。那再加上强势股很容易就是它的股价在高档，那股价在高档它拉回修正的时候就是一个价格的风险嘛。那举个例子，当年台积电哦在200元左右的时候，也有人认为台积电的高点已经到了嘛，那再买就是追高。那2022年的1月的台积电创新高来到688元，你看那那时候是不是就打脸了很多人。但是呢，在2022年的1月台积电在688元时，那时候也是有很多人觉得台积电的高点已经到了，哦，那你再买也是追高。结果现在的台积电，哦，现在的台积电股价来到了796元，最高了796元，已经准备要挑战800块的那个关卡。哦，所以如果经过我现在对台积电 的那个描述，你可能会觉得诶，台积电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不管什么时候买，它的最终结果都是上涨的，而且还在持续涨。但问题就是在于台积电在2022年哦1月份它在688元，但同年的10月份哦，台积电有拉回修正，它最低拉回到了370元，总共从最高到最低它杀了大概40%多哦，大概40几%，就跌了40几%。那你想想看哦，如果你投资了一档股票或者是 ETF， 它的跌幅到 40%， 你会不会想要停损？还是说诶哦，就人家讲诶，别人恐慌啊，我加码哦，那这个就是值得去思考嘛。因为跌四成不是开玩笑，很多人都资金控管没有做好，尤其是当时如果你有去开杠杆或者是融资的，跌四成的幅度我看你都已经断头，然后被迫停损了哦。当然不是说股票说阿波贝的波料哦，就是如果你没有卖出它就不会亏钱，但跌四成有的时候你光是吓你都吓死了。所以股价走高的强势股会有拉回修正的风险，那如果你的投资策略是那种要抱长期的，去看好它的3到5年未来的走势，那你就绝对不能够压重本在这档股票或者是 ETF 上面。你长期投资一定要用闲钱，而且要用少少部位的钱，中间如果遇到拉回你才能够抱得住。那我举个例子，假设你现在你有100万的存款，那你在2022年的1月你去投入了80万去买台积电哦，你有100万的存款哦，然后你去买了80万哦，你投了80万去买台积电，跟你哦，跟你另外一个朋友他可能投了8000块去买台积电，那遇到那个跌幅呢超过 40% 或是跌到 40% 的时候跌了四成，你投入80万的资金，你的账面上的亏损是32万哦，然而你朋友他投了8000块，他账上的损失是3200块，你觉得谁会抱得住啊？谁会坐得稳？你看哦，账上亏损32万，那你是用100万下去投资嘛，所以你的存款现金哦只剩下20万，结果你账上亏损32万，这种亏损你受得了吗？反之你朋友他当初只投了8000块，他的账上亏损亏40%，只有亏了3200块，那他只有亏了3200块，他的存款还有多少？刚刚说假设大家都是100万的情况下，他的存款有99万，那这种亏损对他来讲就是小菜一碟嘛，说不定他甚至还忘了他买过台积电。所以这种资金控管的概念你运用到了投资上面，就是说反而当初投8000块的人他就能够赚到现在的台积电，就是2022年去买到688的人，我知道大家一定都很欧，但如果你是买那种一张的，或者是跟你买那种零股的，你买个50股或买个几百块几千块的，你反而是那种买几百块几千块的，他说不定能够爆到现在哦，虽然获利不多，只是奈米数字，但总比你因为哦当初买太多然后导致巨额亏损然后被迫停损台积电，你等于砍在阿呆股哦去亏了那32万哦。所以说长期投资其实就是在比看说谁能够笑到最后了。那根据我的经验来看，就是通常能够笑到最后的人都是有做资金控管的人哦，而不是那种去赌一波大的，去那种压重压啊，然后等翻身的人。因为你去重压等翻身，当然也有成功的人，只不过按照期望值跟经验法则来看，这种人一定是少数嘛。所以如果你要持有00940或者是什么高股息的 ETF 或是00500056等等等哦， 你要放长期的，就是你的目标很明确，我就是三到五年，或者是我甚至我想要存个退休的，存个十几二十年的，那你就一定要做好资金控管。哦，00940的问题不是在于说能买或不能买，哦，大家讨论的方向都怪怪的，什么叫能买，什么叫不能买。那如果它后续往上涨了就叫能买嘛，那后续往下跌就不能买嘛。哦，那也不是说什么人多的地方就一定会下跌，而是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些投资人你到底知不知道 ETF 的风险在哪边，还有就是高股息它的风险到底在哪边。你想要领高股息那当然可以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个股在配息的时候股价是会跟着掉的，就是所谓的除息嘛。当初长荣，哦，在去年发了现金股利70元，它的除息日的股价是从155元掉到91元，跌了 41%。 现在为什么大家会讲长荣，是因为长荣后来有股价有持续转强，有填息成功，它有回到155元，甚至现在甚至来到了190几元，所以说它才能够算说，哎，哦，我有填息成功，我有赚到这笔股息，因为它后来又涨上来了。它虽然当初除息日从155跌到了91元，但它现在有回来了。那是因为它有回来，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哇，那这档股票真的是有赚到股息。但是如果有一档股票它发放现金股利，哦，它的股价并没有填息成功，反而就是，哎，也走平平的，哎，都没有往上涨，那这种股票其实是会影响到 ETF 的净值。就是高股息里面的个股，哦，我不确定它到底能不能填息成功，啊，那你发再多都没有用嘛。如果它填息不能成功的话，那你发再多都没有用啊。所以今天元大看到现在市场上这么热，他也有直接发声明，哦，就是在提醒投资人，投资人呢需要了解，哦，00940的配息率不等于报酬率，配息是会从净值里面扣的，哦，那这个意思就是除息嘛，就是你除息的时候股价会先扣相对应的股利，除非它涨回去除息前的价格，哦，就是有填息成功，不然你的那些股息都不算是你赚到的，哦，因为它已经先扣起来了。所以如果你了解游戏规则，你要去买00940，或者是你要买什么都无所谓，哦，你要直接买长荣，或者是你要买其他的00940的成分股，哦，什么什么什么神机啊，那些都 OK， 反正盈亏自负嘛。那至于你说个股历年来发了多少股利，还有个股的财报啊、技术面啊、筹码面等等，这些就是靠自己做功课嘛。坦白讲啊，00050、00560、00940这些 ETF 的性质其实都一样，他们只不过是有不同的个股按照不同的比例去组成。那00050有很大一部分是台积电，所以现在00050的绩效很高，就是因为台积电拉起来的。那买这类 ETF 前呢，你最好要了解里面的成分股有哪一些。那我提供一个思维给大家参考啦，就是如果你想买到便宜又有配息的 ETF， 那我个人建议你，那你不如自己去组 ETF。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去找那个价格在历史相对低档的个股，然后这个个股最好基本面不要太差，然后最好是又有连续配发股利，最好是有连续配个二三十年的，那最好它要是龙头股，它要是全职股，降低下市的风险，这样爆仓期也相对安全。那这边大家会有疑问啊，啊靠啊，这种股票去哪里找？这是股票上千档，我要怎么花时间一个一个挑？那有些投资人可能会用软体或程式去筛选，那我提供一个方法，很简单，我们刚刚不是说00050、00560、00940、00919这些成分股 ETF 都很红嘛，都很夯嘛，这些都是由投信先筛出来的组成的成分股，那很简单嘛，我们直接从里面的成分股来挑几档来做功课就好了。哦，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说，这些 ETF 的成分股最起码都有这些大的投信，哦，元大投信帮你过滤过了，所以这些 ETF 的成分股他们也是从上千档中被那些投信挑出来嘛。那我们耐米户只不过是从这些投信挑出来的股票当中，我们再去挑我们想要的嘛，哦，就是捡人家过滤过的。那这种选股的方法就是给各位当参考，比方说00050现在绩效在高档嘛，你如果去看00050的绩效，哇，好好哦，这样。但是如果你去注意到它里面的成分股，它里面有台塑化、有台泥，哦，有那个中华电信等等。像台塑化跟台泥呢，这两档是在历史的低档，哦，它是真的是往下杀，杀到历史的低档。而这两档呢，台塑化跟台泥，它都有连续配发股利30年以上，台塑化甚至配了40年。那这时候呢，如果你去买台塑化或者是买台泥，你是不是等于捡到便宜的00050的成分股？哦，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你这时候去买那种00050成分股里面，然后在是价格是在历史低档的个股， 那你就等于捡到了便宜的0050的成分股嘛。这个概念就像 你去餐厅吃火锅嘛，我们一般餐厅外面的、哦、像什么三八臭臭锅啊那些，他会帮我们配好材料嘛，那这些材料就像 ETF 嘛，它里面可能有放高丽菜、萝卜、猪肉片、虾子、青江菜等等等，好、哦，它配好的这些食材就像一锅 ETF 一样，它卖给我们，啊，我们觉得这些食材搭起来很好吃，那我们也可以自己煮火锅嘛，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比例嘛，我们知道好吃的火锅可能要有高丽菜、萝卜、猪肉片、虾子、青江菜，那我们甚至怎么样，我们自己在煮的时候，哎，高丽菜便宜的时候，那我多买一点高丽菜嘛，啊，那萝卜贵的时候我就少放一点萝卜嘛。那我自己煮火锅甚至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的价格去酌量购买，但是我的前提就是说我按照别人已经配好的食材吃起来不会很奇怪、哦、那再去调整里面的比例，就是自己去酌量购买，这样这自己煮火锅的逻辑就像自己买个股的概念。那因为现在有盘中领股所以很方便、哦、就是盘中领股其实你也可以买那种一股的啊，你台积电为什么一定要买一张，你可以买个50股100股买个10股都可以啊。那像0050它既然都有选了台积电、联发科、哦、鸿海、台塑化、台泥、统一、中华电信这些、哦、总共50档，那当台积电变贵的时候，按照刚刚吃火锅的逻辑嘛，台积电变贵的时候我就先不买台积电，我就少买，像现在台积电假设在历史高点，那我就先不买，我是那个那我要买谁，诶，现在台泥跟台塑化相对便宜啊，如果按照0050的选股逻辑，那我就是现在就可以去买个台泥或台塑化，那等到那个台积电拉回、哦、比如说像它如果拉回修正、拉回个20-30%，这时候我再去买一点台积电，那等到台泥或台塑化变贵的时候，诶，也许我再去看别的嘛，看它成分股里面也有统一也有中华电信啊，啊看它看那时候是不是变比较便宜，变便宜我就去买一点，那这样的方法长期下来看，如果你真的去煮到50档，按照这样子长期的那个方法去都去捡那些个股便宜的，那你等于就买到便宜的、哦、仿的0050嘛，懂我意思吗，就是你等于买到便宜的类0050、哦、因为毕竟我们纳米户、哦、其实也不需要买到50档这么多啊，你也许从0050里面挑个10档，或是从00940里面你可能挑个5档、哦、挑个5档你喜欢的，然后呢你去它便宜的时候你就去买那些个股，然后去做功课、哦、最起码就是说你在挑股的时候你可以先从这几档去做功课，就省去了挑股的时间跟成本、哦、就是按照别人的 ETF 去配这样。那00940、哦、像前面有长荣啊、联电啊、中美金，那你也可以去分析长荣、联电、中美金现在的价格有没有被高估，它的财报怎么样，它的筹码怎么样，去做功课嘛、哦、当然你也可以从里面的强势股挑然后去追高，这也绝对没问题、哦、因为 有些像那个00940里面、哦、像那个、哦、那个长荣就很强势嘛、啊、中美金也是嘛，那这些你就可以去说，哎，这些强势股要不要去追高、哦、就是基本上你从这些 ETF 里面去挑股票来做功课已经绰绰有余了，已经很足够了、哦、那你有做功课你要怎么买这都无所谓、哦、主要是这期节目是要告诉投资人说一定要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东西啊，资金控管一定要做好，那风险在哪边一定要知道、哦、这样买了才不会觉得说啊，到时候下跌了那就找不到原因、哦、然后那个错误就恶性循环。OK, 那今天的内容先到这边，那有问题可以再留言，好，感谢大家。